跟您僧人啊，今天要修行了，我可出了家当个和尚了。哎呀，我今天念，明天念这个经，明天后天念那经，好多这种人，拜佛拜多少。到了一两年以后呢，他马虎了，因为他那个劲过去了，受不了。要持恒呢，慢慢你别着急，你不要退，越来越老干，这个修行这个道心呢不要退，不间断，无杂无间，那个精就是不杂，精而不杂是进而不退，叫做精进。那个精是米的精，好像是纯洁的，不夹杂的，进而不要退。那么千善改过，修一切善法，是一切恶，一切善啊都要多做的，尽量做；一切恶呢都要止。在那个梵网经上说，这个勿轻小罪，以为无殃。水滴虽未见盈大器，刹那倒对扬州无边。他说那个水呀，好像滴滴滴，你别看它滴得少啊，慢慢就满了。这个小善也是，你不要看这小的善呢，你不要做了，你做的小善做的多了，就变成大善，一个道理。善法譬如光明，恶法譬如黑暗，啊，这是光明黑暗的两面，我们要走向光明呢，光明和黑暗是不可能并存的，光明一来了，黑暗就没有了，光明没有了，黑暗自然就来了，一个体的两面。上面所说的两种毛病，都是不善于学原教才发生的，就是不善于学，不善运用学这个原教。切不要误会，以为学原教就必定会发生这两种毛病。哎呀，那我不敢学了，一学就发生这两种毛病，这就是因噎废犯了。那个原教是额切脱药，额切脱药就是印度的话，那是不死药，甘露药，吃了就不死，什么病都能治。哎呀，能治万病，什么病都能治。它的本身是含有一点毛病的，原教本身没有毛病，是它本身的问题，是在人的问题，不是本身原教的问题。所谓不善于学原教，实际上还不是不善学，而是不曾学，就是以前没有学过，没有突然间看到了，哎呀，就生出这两个毛病了。要常常学呢，或者把它融会了，也就不会有毛病。譬如只知背诵教条而没有实际的修持，或盲修，或只知盲修瞎练而根本没有在心地上用功，这些都不能算在学原教。这是下边就是一个比喻呀，比如说我们背今天藏教，明天通教，后头别教原教啊，我的教条也三经十圣我都背熟了，但是我们要融会我们自己的心里头，用的时候呢要用，不然呢没有实际的修持呢不成。因为什么呢？你就是知道没有行道，没有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上，到时候呢用不上，好像就是说说时不能知恶。下面的话，或者只知道盲修瞎练，这个盲修瞎练呢，我们以前才出家的时候认为这盲修瞎练不是我们，都是旁人，才到庙上拜拜的人呐，会盲修瞎练。现在想想，我们回头想想，我们其实我们到现在还是盲修瞎练，我在那个时候，这个东西可深可浅。你看看呢，没有见到 按小乘没有证到出国，都没有证到眼睛，没有明心见性；大乘没有证到出地，没有破无明见法性，都在这里头包含着。盲修就是没有眼睛还要修，加练就是这样练练那样练练，这不成来那成，碰着一个问题解决不了，走火入魔，叫盲修加练，危险，容易堕坑乐切，就是这种人。所以到生毛病的人是这种人，那懈怠的人没有修的呢，反而没有危险，没有盲修加练的，那根本没有在心地上用功夫，不知道怎么样在心地上用功啊。这个说在心地上用功一句话呢，这也是见仁见智不一样的，这些都是不能算在学这个原教。怎么样才够得上真正学原教呢？我想着说，首先必须具至诚心，这个至诚啊，至诚心，至诚恳切的心呢，是初一步。那个印光老法师啊，劝人念佛，那个文超生一封信一封信的，这个恳切至诚是常常提的，常常要提。比如说我们念佛念经要有恳切至诚心，他有一次我看着有一段呢，印光老法师说，上人念佛一封信写完了，最后六个字，他说：“诚诚诚，妙妙妙。”这里产生妙，到诚到极点。那个梁启超先生讲过，他说人信仰心，信仰一个宗教，到信仰到极点的时候，好像发神经病一样，那就是诚信所致，他不是神经病，旁人认为是神经病。必须具至诚心，深信佛法的好处，自知罪障，深重惭愧，忏悔，再往修来。相信这佛法的好处是有，我们所以没有得到好处呢，就是自己那个罪障障住了，罪障深，深重。那要反复忏悔改往修来就可以，那么发心的真切猛力可以消罪，消灭无始以来的罪障，才会有缘。你看这个忏悔呀，我们平常忏悔呢，它这叫惭愧忏悔。你各位看过那个景安大师发的新闻没有啊？那个可真是要看一看。那个我们在庙上都常有过，这个时候呀，拜佛拜得痛哭流涕。那个禅宗讲啊，如丧考妣，这样心。内心和佛菩萨的这个慈悲呀，感应到就能够感动到自己，这样周身毛孔好像竖起来了，毛孔悚然了，那是消罪的现象啊，那是消罪的现象。你对消没消你知道，假如我们拜佛了，平常也是佛陀拜拜呀、拜拜完了就没事了，没有什么特别感想，那个功德有很少，可以说那个罪没有看到它消，也不能说不管事，好像温暖一样。那个天台宗有一位慈云忏主，慈云忏主呢，他把这个佛陀三昧就是90天不坐不卧常行，叫做常行三昧，或者站或者行，不能坐不能卧，90天。90天的时候，他走，这个人一到那个时候走，差不多6-7天以上，这个脚和腿下的小腿都会肿起来的，重的不得了，好像粗，好像 带着那一根大木头走一样。到这时候好多人就会退，怕了，怕修不成把身体也搞坏了。但是那个关要过了以后呢，他就会消肿，就会消肿，你头昏，然后以后会清醒，比平常还要清醒。这个慧云大师呢，这是宋朝是天台宗的一位高僧，就那都没有排到他做祖宗祖师了。天台宗祖师不简单，只有九祖。他后来到这个他这个修行这个九十天的这个坛里头，这个灌房里头修啊，见到满地的死尸横着卧着，狼藉在地。最要紧，他这时候不能迷惑，身上怎么样辛苦，心里头要明白，就不怕。他就心里头想，看到地下这么多死尸，决定不试。但是脚呢，一踢呀，一碰啊，一高一低，真有东西，不是说踩的是没有事，看着也不是，好像看到满地，比如说原来没有白垫，现在真有白垫，你踩上去真高啊，比平地高，这样的吧。他说我不管，他就深一步浅一步，深一步浅一步，还在这走。这样要过了一两天，这个境界没有了。没有了以后，这时候才见到这个净度的境界。他头上长出一个肉髻出来，高出一个肉包，好像释迦牟尼那个无间顶，他又遮不住。这个修行法界，这宋朝，他的就是完全的可以忏悔，忏悔，忏悔。但是行的时候，老想着自己是这个罪业没消除。为什么不明心见性，不见个佛陀的圣像，还是普通凡夫呢？也就是说，那样他才能入圆成的。忏是忏是先对，悔是悔之后过。我们平常说忏悔两个字连着说的，要分开说呢，这是这个地方说忏是先对，我们平常说忏其先天，悔其后过。忏是忏以往，悔是悔将来。将来不再做。忏悔一法是弃恶为善、背嗔和解的一个重要的过程。他说是弃恶为善，这个忏悔人是非常重要的。背嗔和解，外边的嗔，我们平常都是向着外边的六尘呢，五欲六尘，所以不能解啊。现在要忏悔呢，就是你那个外尘的先违背了，反过来呢，你自己的本心明明了了的这个知觉心呢，相和解了。不是平常没有修是叫做背觉而和尘，现在是背尘而和觉的一种重要的过程。所以天台教宗是特别注重忏悔的，如法华三昧忏的，有法华三昧忏呢，好像我们拜大悲忏呢，这个大悲忏也是天台宗祖师做的呀，原来没有的，就是在宋朝刚才说这一位慈云法师啊，跟他同时有一位叫做四明尊者，我们在大悲忏不是一心顶礼四明尊者，喊天台教观四明尊者法治大师嘛，那就是说大悲忏是天台四明尊者，四明尊者是祖师啊。天台有三家山外，他是三家的，没有违背智者大师的思想的。也有人说四明尊者是这个罗侯罗带来的，那咱们不知道。他是天台宗第九祖，天台宗祖是没有一个不行过佛陀三昧的。那样好像大悲忏是他做的，他做的大悲忏不是给我们拜的，原来是他自己拜的，他自己做，我要怎么修，我写出来，我每天照着我这个功课做。后来大家都看了这个好啊，就是以四明尊的大悲忏的法去修。这个大悲忏修行很多感应， 依我看呢，他讲的是这个大悲忏啊，台湾我不知道，在我们在香港有广东大悲忏，有外省大悲忏。广东的大悲忏呢，跟外省不一样，广东咽口也跟外省不一样，那里边的文呢差不多啊，主要的差不多了，念法做法不一样，我都参加过。这是薄地凡夫入圆成的，得入圆成的一种圣意方便，就是殊胜不同中的这个方便，就是特别的方便。忏悔，由必须加以最认真的修习，就是说认真的修行啊。现在啊，我们在讲这个圆教的道理，圆教道理以四谛论是无作四谛，就是要以这个苦集灭道的四谛而论的话呢，它是属于无作四谛。以摄因缘论呢，是不思议不生灭的摄因缘，因为这个藏通别圆四教它的名字不一样。以六度十度论呢，是称胜六度十度。以二谛论，就是真如二谛论，是不思议二谛。以三谛而论呢，就是真谛、独谛、中谛。三谛而论是圆妙的三谛，下边有解释的啊。这是课，这是小题目这一段，下面一个一个解释。现在说假是无作四谛，先讲这个四谛。四谛他是说这个藏通别圆嘛，藏教就是明说明生灭的四谛，讲过了。通教呢是说明无生的四谛，也讲过了。别教说明无量四谛，都讲过了，那我们就不多说了。这里说明的是叫做无作四谛了，是无作四谛。怎么叫无作四谛呢？下面解释。四谛就是苦集灭道了，四谛。他说苦集灭道四谛即是实相。你看，苦集灭道是小乘，现在变成实相大乘了。实相无相，无所不相了。实相就是真如实相。这个实相之理呀，如天而然，非道多而后有，所谓天然之性德，名为无作四谛。这实相真如的道理了，也就是说真理了，如天而然，就像那个天空自然的，不是谁造作出来的，造作以后而有的，因为它是不经造作，没有个开头，也没有个终，叫无始无终。真理是无始无终，所谓天然之性德，天然本有的性德了，本性具足的功德，不是谁造作的，叫做无作四谛，不假造作。好了，下边说四谛怎么样都是实相，都是无作。他说，因路皆如是无苦可舍。这个音就是五音，入是十二入，五音就是舍受想行识了。入十二入就是内边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外六尘，色声香味触法了。他说音入皆如，那下边如是什么也有个解释，是无苦可舍了。如说不异名如，没有两样，也可以说如者是不变，才叫做如。那么还有什么可舍的呢？无苦可舍，你舍什么？苦就是实相啊，这是真理呀、你舍了它呢，不是把真理舍了吗？他说不异名如，这个如字，五人现前五音，十二入连十八节，十八界就是加上六十，眼十二十鼻十舌十身是一十，三六一十八，内根外尘中间十，认识的十，无异实相啊。这个五音十二六十八界，并 和那个真如实相没有两样，它就是实相。好像我们读心经，那都是实相，但舍实相而别求实相，犹如弃空花而别求虚空，终不可得。空花即是虚空。哎，就像这个舍了实相而别求实相，因为他这个原教讲呢，因入界都是实相，你要舍了那个因入界，另外找实相，你就叫做舍实相而别求实相。犹如弃空花而别求虚空，这个空花，空中没有花，是因为眼睛有毛病，眼睛有毛病了，看到空中冒花。你要说找虚空的话，你要把这个花放弃了，另外找虚空，那等于弃空花而别求虚空，终不可得。因为空花就是虚空，空中没有花呀。这就与苦地即是实相，苦地就是实相。你要是弃苦地，放弃了苦地而另外找实相，那终不可得，也就是那么一句话了。所以说你不能够放弃了苦地另外找实相，那就躲开实相找实相，所以不可以那样。所以说无苦可舍，你舍苦就舍实相，那么一句话。无明成老即是菩提，无极可断，苦极灭道的极，那些个无明成老都是极地，无明烦恼就属于极地，极地是烦恼，是苦的因啊。现在说无明成老，它本体就是菩提，菩提是个觉，无明是个不觉，无明成老是不觉。哎，这就是说无名无性，哎，所以烦恼即菩提了。你说这个无名成道就是菩提，那无极可断，你还断吗？换句话，你还断了无名着菩提也是对。一是烦恼，烦恼就是无名，无名无体就是菩提。无名本身上没有什么样的叫做无名体呢？以前不是有好多讲这个问这个无名的问题吗？嗯，以前有一个人问那个老和尚，他是很有学问，很有地位，做高官的嘛。他说：“什么叫无名？佛教讲这个无名啊，请你讲讲什么叫无名。”那个老和尚说：“就凭你这么高的地位，读了这么多的书。”你活了那么大，你连个无名都不懂啊。那个人呐，一肚子气，哼，你这个和尚，我做这么高官，我有这么好学问，问你个无名你不讲，你还闹我一顿，一生气走了，不听你这一套，回去回去啊，这老和尚在这还能住得了了。他走在门口，那个老和尚就说：“我已经答复你了呀，你别以为我没有告诉你什么叫无名呢。”哎，这下子他不好意思了，他有点醒悟，回来又给老和尚顶礼，那种是大句式，普通句式还会摇头，明白也不成，明白也过不去，啪就明白就过来了。他说无名无体呀、啊、就是菩提呀、啊、无名哪体呢？你让他找无名他找不着，他告诉你你又不知道。说不可断无名而别证菩提，你要断了无名而别证菩提的话呢，犹如不可离波而迷水的了。波就是水，波浪就是水。无名就是水上的波，就是菩提上的波，这样的意思。 所以说无机可断呢，那你就是说你找水哪儿找去，大海起了风了，全海面上都是波，你到海里找水，你说波不是水的话，你要找水，那就是不懂得了，连那个水是什么。所以说无机可断，不就是水。下道说，边邪皆中正，是无道可修。边就是二边啊，一个有边，一个无边啊。取有的方便，取空的方便，或者取断的方面，取长的一方面，总而言之都是边了。在前边藏教、通教、别教，不能说边邪皆中正，边是边，中正是中正。现在说边邪都是中正了，那你要修行，又要舍二边而取中道，才对呀。现在不是，到了原教是边邪皆中正，无道可修了，用不着修，处处都是中道，处处都是道。那着有着空都是边界，只找有这一方面，只找空那一方面，都是属于边界。现在说心外取法都是邪见，佛教讲一切法都是唯心所现，唯心所一切唯心道。你要到心外取法邪，这样的吧那样吧，那就是邪见，因为离开心了，离开你的本位了，连主没有了，要在本位上修，方便邪见。现在或边或邪，当下无性，或者是空有而边，或者心外取法那些个邪见，现在说呢当下无性，因为那些个也是因缘所生法呀。你把边邪的本体找着，能够拿出来吗？它没有本体了，它无性，没有本性，没本体。可是无性的性啊，好像说我们分析啊，这个一件东西是因缘所生法啊，障因脱缘种种因缘而成的，它原来是个空的，空就是无性。你能够把那空那个无性那个道理体会了，无性的那个东西是什么？叫做无性之性，即是中道实相离体，也正体了，那就是中道实相。不可离于中道实相正体而别修于道，就是说你不能离开中道而别另外修道啊，啊，另外修道。你要什么是中道？他说边邪皆中正，那处处都是中道，你不能舍离开他，离开他那个地方另外找到，没有道理，可以说无道可修，这样无道可修。他就说生死即涅槃，是无灭可证，这苦即灭道，先讲道然后也讲灭。现在生死是因缘生法，缘生无性，这个生人的生和死都是因缘而生，因缘而死，因缘合合而生，因缘分离了散了，那就死了，就灭了，那都是因缘生法。但是因缘生法，你能不能在因缘生法上找到因缘的本体拿出来，在因这边找，在缘那边找，拿不出具体来，叫做缘生无性。因缘生法没有自信，也就是说当下即空，没有自体不是空了吗？就是涅槃，是不可覆灭了。这个灭地就是把烦恼灭了，生死没有了，剩下那个解脱境界，叫做涅槃，不生不死，叫做涅槃。 那它不空，人生无性，无性当下都空了，就是涅槃，还念什么？不用再念了。所以说无灭可证。那他说法华玄义，法华玄义是天台宗三大部之一，法华玄义是讲法华玄谈的。无作者怎么叫无作呢？刚才讲无作是第一，是迷中，就是中就是中道，迷中道亲故，从理得名，从那个道理上得这么一个无作的名字。以迷理故，菩提是烦恼名极地。所谓我们有这个菩提和烦恼不同呢，就是因为迷了这个理了。要不是迷了理的话呢，它没有分别的，理是一个。迷了理了，在实相上呢就有了分别了，所以有菩提，这个菩提就变成烦恼。换句话说，迷理了以后呢，水就变成波了，这么一句话，水就着了，一迷就是风，着了风了，起波了，菩提就变成烦恼，名极地。涅槃是生死了，名苦地了，都是因为迷。涅槃本来是涅槃，现在变成生死了，有生有灭了。你能解故烦恼就是菩提，因为能解就是不迷又悟了。悟了以后，烦恼就是菩提，这个道地，生死就是涅槃，这个灭地。这即是而终，无思无念，无谁造作，故名无作。是，就是差别。在事相上有差别。而终，就是说在事相上显中道的理，无。在差别上显无差别，就在思念上没有思念，在造作上没有造作，要这样显出来的话呢，叫做无作之地。那个无作是在理念方面讲，它主要的要悟到这种境界，这是原教的人。要是我们现在，你比如说。无道可修啊，无极可断呢、那还修个什么？那学个什么？是不是？那不行，现在这是原教，我们最好从道藏教开始。今天你给我讲一个，我常常我自己想两句话呀。修行必自凡夫起，物理需究最上乘。物理你不怕深，你都明白都可以。修行呢，你不要啊，好像我就凭我能修藏教，那你就得修藏教，这样才成。那么老老实实的从地地打起来，不然呢危险。这个稍微慢慢再看看啊。现在看我们上次讲。现在在讲那语了是吧？一二七，各位看，一二七，不思议，不生灭，十二因缘。现在讲这个原教，上一次讲的是无作四谛。现在是讲的是不思议不生灭的十二因缘。他说藏教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，通教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，别教名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。而这里所名的是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，名就是说明这个四教的不同的十二因缘。但是现在在这里就是原教所要说明的是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，下头就是解释这个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的道理。就说无明至于老死，这十二之因缘 其实背得过这十二因缘的名词呢，地方呢是说这十二支，就是这支就是支分呢，分支是十二个支分，就是说无名一支，行一支啊，这个因缘呢互相为因缘的。它是一个体积薄弱解脱法身三德，体德圆融，名不思议，真常不变，名不生灭。这几句话就是讲这个怎么叫不思议不生灭的道理。他说这十二支的因缘呢，从无名至于老死，一个头一个尾，这是中间就不提了。他说他的本体呢，无名的体也好，老死的体也好，中间其他的十支的因缘那个体都好，他那个体呢，当体就是十二因缘的那个当体呀，就是般若解脱法身三德。解脱这个般若德、解脱德、法身德，这三德它的本体就是这个。体德圆融，名不思议，这个十二因缘的体和这个般若解脱法身的三德是圆融无碍，叫做不可思议。真常不变，名不生灭，它的真实不虚，常就是恒常不变的，它的体当然是恒常不变的了，是真实不虚的了，不变也就没有生灭，真常也就没有生灭，所以说就是不生不灭，这个十二因缘的本体。这是讲下面就说了，无名爱取三支是烦恼道，无名是过去的烦恼，爱取是现在的烦恼，这都是烦恼道。现在说呢，烦恼即般若，烦恼的本体就是般若，就是智慧。我们人要没有烦恼了，那智慧就现前了，所以说烦恼道就是般若。行有二支是业道，业即解脱，行是这是业，讲这个业，过去的业是行啊，无名言行啊，有呢是现在的业，过去的业和现在的业都是解脱。因为这个业呢，好像行是行为，有也就是行啊，那都是所作所为把自己绑住了，好像一条绳子似的啊，绑住了就是成了业了。那现在呢，它的业本体呢就是解脱，没有绑住，解脱自在，是吧？十名名舍六入苦受生老死气之是苦道苦地法身啊，无名缘行行缘十，十缘名舍，名舍叫六缘处处缘受，从十到受只有五支，这是现在的果。生和老死那两支呢，是未来将来的果。那么合起的现在的果和未来的果合起来呢，果报都是苦的，叫做苦道。现在这个原教讲这个苦道呢，是苦就是法身这样的说法，苦的本体就是法身。这不生死即涅槃吗？它不是法身吗？好了，十二因缘即是如来涅槃三德，这样说。这个十二个因缘呢，把它分成 这个烦恼道、业道、苦道，这叫三道。这个三道呢，变成般若解脱法身的三德。这个三德是如来所证的涅槃的三德，可以说十二因缘即是如来涅槃三德。如来成了佛所证的，并不是离开十二因缘的本体。又烦恼即无，业苦一空。业空则清净，一清净一切清净，般若清净，解脱法身皆清净，是净德。这个前头讲三德，三德就是般若、解脱、法身。下面呢讲四德，涅槃四德、涅槃三德不同。讲这个四德呢，就是常乐恶净。常乐恶净是如来的这个涅槃四德。现在没有讲这个四德的时候呀，我们提前先讲一讲啊。我们凡夫啊，以为我这个身体是常的，哎，这个好，先给那个定面讲了。比如说我们说修这个观身不净，那是修小乘所修的了。但是如果不观身不净，凡夫的时候要以为这个身体是干净的了，是可爱的、可贪的了，哎，那个所感受的呢，都是快乐的，都是以为要享乐，哎，他不以为是苦。到了要修小乘法的时候，才观受是苦啊，所感受的都是苦啊，苦是苦，乐是坏苦，哎，都是苦的。心，我们这个心里的念念跳动跳动的不停，凡夫不知道，以为是常。那要修小乘法，那就叫观心无常。我们这凡夫以为一切法，以为这个身体是我，到修小乘的时候呢，诸法无我，自己本身也没有我，外头也无我所。那就是说，应该说无常、无我、不净、苦才对呀。现在再进一步呢，从这个小乘人到了成佛的时候，就是凡夫的这个常乐我净所执着的这个常啊、乐呀、我呀、净啊，到了佛的身上呢，那个常乐我净变成四德了。这好像那个禅宗讲的故事似的，前三十年这个没有修的时候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；修三十年，山不是山，水不是水；再过三十年，山还是山，水是水，就是翻来覆去境界这么变化。好了，那么现在说，又烦恼即无，业苦一空。烦恼原来呢没有，烦恼是哪些个？无名爱取，这三，这个三个因缘，也可以说三支，它分十二支嘛。这三支的因缘呢，就是烦恼都没有了。怎么没有了呢？因为变成般若，当时就是般若。烦恼没有了，那还能造业吗？造业是因为有烦恼。假如也不造业了，还能受苦吗？烦恼没有了，其他的业没有了，烦恼和业没有了，苦果也没有了，没有果报了。所以说烦恼即无，业苦即空。假如说业空则清净，假如说这个业空了，那还不清净了吗？因为有业就不清净啊，一清净一切都清净了。 空了还不都清净吗？所以般若清净。这样呢，那个这个般若是烦恼的本体呀，烦恼的本体清净了，那个业的解脱，法身的苦，苦的法身，业的解脱吗？那也跟着都清净了。因为一清净，一切清净了，就是一个清净，三道烦恼道、业道、苦道都清净了，都变成般若德、解脱德、法身德，所以叫一清净，一切清净。那这样都清净了，就变成净德，清净的功德是如来涅槃的一个德功德。好了，一性本空。上头说是烦恼即无，业苦亦空。现在第二层说业性本空，业性本空不是业即解脱吗？说业性本空即是解脱，一解脱呢就自在了，解脱还不自在，那一自在就一切自在。所以解脱自在，法身般若皆自在，是我得。这个解脱是从那个体，是从业那边解脱来得了解脱得的，得了解脱得，解脱自在了，那苦的法身、烦恼的般若也都自在了，也都自在了。为什么说是我得？我的德呢？我的功德呢？我本身就是功德，因为有我的时候呢，就不自在。现在把那个本身呢都解脱了，都自在了，所以才成了我德，才有主宰呀，啊，才自在呀。要不自在的时候，那我德没有成。这是无我的，我在大乘佛法里头讲